请诸位大德翻开《大圣起信论》论本第八页。我们今天从第八页论文第一行开始讲起。第一行，请看论文：心生灭者，一如来藏故有生灭心，所谓不生不灭，以生灭合合，非一非异，名为阿赖耶识。此事有二种意：能舍一切法，生一切法，云何为二？一则觉意，二则不觉意。上个星期我们已经把一心二门里面的心真如门介绍完了。心真如门里面有离言真如跟一言真如这两部分，我们都介绍完了，把真如的体相用做一个说明啊。那现在我们接着来介绍这一心二门里面的心生灭门。那心生灭者，依如来藏故有生灭心。那心生灭者，依如来藏故有生灭心。那如来藏是指众生的心中含藏如来一切智慧的德能。那依这个世亲菩萨在佛性论如来藏品中对这如来藏有三种解释：一是指所摄，这个是说明世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之性，也就是皆为真如所摄，都是为真如所摄。所以这众生当然包括有情众生、无情众生，这个多为如来有真如所摄的，都具有如来之性，也为真如所摄。那第二就是隐覆、隐藏、覆盖、隐覆，这个也就是如来之性被众生的烦恼所隐覆而不能显。所以我前面跟大家讲，在众生叫如来藏，被我们五蕴烦恼盖住了，隐藏起来不能显花了。那第三种解释是能舍，能舍，守舍的舍，也就是指这个真如实性虽然隐覆在众生的烦恼心中，但容含藏如来的一切智慧德能。所以我以前把这个如来藏，我把它说成两个意义。如果在众生心中因为被五蕴烦恼尘缠缚住了，我就把它说成是如来藏，藏起来了不能显花了。那如果我们这如来藏脱缠了，被这五蕴烦恼包围的这个如来藏照见五蕴皆空，脱离五蕴烦恼的缠缚了，那如来藏就是清净法身，那就变成如来藏了。那个藏是大仓库、大藏库，都含藏一切诸佛如来智慧德相的大藏库。所以如来的一切这个三明六通、四无畏、十力啊、四无碍变、十八不共法，都是从这如来藏这个大藏库里面所显化的。但是这如来藏它的体是空寂的，所以我们从如来藏的体上讲，我们讲空如来藏；从如来藏的相上来讲，我们讲不空如来藏。你看如来藏它的相就是五蕴收入十八界嘛，迷的人就把它当成是真的，那悟的人就知道它原来就是实相，是清净无相，因为真如红手自信，它是清净无相的。那空不空如来藏就是如来藏的妙用， 所以佛在金刚经说得很清楚，他所证得之法无实无虚，无实就是空如来藏，无虚就是他的相跟他的用，大机大用，问德问能、啊、那在这里讲依如来藏故有生灭心，如来藏也就是真如，那真如既然已经随着染净二缘变现了这司法界了，本来在真如体性上本来是空寂的无相的，但是由于无明的风暴，这么无明风暴，这法界已经变现成这司法界了，这司法界是真如随着染净二缘所变现的啊，这个正义二报都是真如随染净二缘所变现的。那既然是真如所变现的，所以在真如的性中，它都含藏这十法界里面的一切事理因果，通通圆满的具足。所以佛无所不知，无所不觉，就是依于这如来藏。所以在如所证的这如来藏心中，我们讲的海印三面，像大海一样印现一切空中的倒影。所以佛一接触就明白，一明白就有它真实的妙用。这是什么？一如来藏含藏万法嘛，因为真如本来是空寂的，现在已经依染尽二缘变现这十法界的，所以这十法界的过去现在未来这如是性相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啊，这一切事理因果都在这一念心中具足。所以证悟的人一接触就明白，无所不知，无所不觉，所以即体显用，即用即体，即体即用，就像镜子照外面的境界，那个照就是镜子的相，也就是镜子的体，是无二无别的，所以即体显用，即用显体啊。经常常说就是从体起用，又舍用归体，是体用不二的境界，所以这个生灭就是体用。所以我们讲一心的二门，真正从这一心里面的体真如生灭门，就是以它的真实用。所以悟的人生灭就是不生灭、啊、因为是体用嘛，从体起用，舍用而归体，体用不二嘛，像镜子所照了外面的境界的相、啊、相就是它的照，照就是它的相、啊、完全这个体用是不二的。所以悟的人的依如来藏而起的，依如来大仓库所起的这个生灭的，那是体用，是真如的体用而已啊。所以生灭就是不生灭啊。那我们凡夫本来也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就依真如所现的相，马上就执着，就攀缘，就往外去攀缘了。一攀缘就落在心意识的，所以就从真如体中起了生灭的相续相。在真如极照的体性中，就起了生灭的相续相啊，生灭相续啊，那就不是直截了当，直截了当即体显用，即真如显用，那就是智慧，那是无上正等正觉。因为啊，体本空寂是尽智妙缘啊，一直接的体显用，那就是尽智妙缘，那个生灭就是不生灭，就以真如为体，生灭为用。但是如果在依真如根尘接触现了相，你一往外攀缘，有了取舍心，那坏了，那就本来是即体起用，你又透过了这个生灭才现到了相，那透过了这个生灭，就是你有去领纳，有去攀缘，有去感受，那就缘的行因受想行识而起用的，那这个生灭就是生灭、啊、那个是生灭就是迷的用了，染的用了。所以依如来藏啊，而有生灭心啊，这里面有两个意义啊，一个是真如的体用，真如自性的体用啊，即体显用，即用显体啊，体用是不二的。第二个就是你迷了如来藏妙真如性，把自心现的境界，本来境界就是自心现的，你不明白这个事实真相，不明白根尘接触是你自心现的，是心外无法，法外无心的，你在自心现的境界上往外一圆了，那就有了生灭了。那真如本来是具体显用，但是透过了心的生灭而显了用，那就变成凡夫之用了。 那凡夫的生灭就是有 真正的生灭相续的联系相、啊、那这个就是烦恼了，就三心的联系相，而不是像镜子直截了当把外面的境界显现出来、啊啊、那所以依如来藏故有生灭心、啊、这种生灭心有两种，再圣生灭即是不生灭，那是具体显用；再凡，那是就是生灭相续的联系相。在唯识学跟我们讲的，一真如而显的这个生灭相啊，有一秒钟啊，我们上次计算了，有216000次的开合啊。我们这三心的联系相，就以为有这个根生七界万法，其实它只是你真如心啊，它变现的这个。五蕴之法，你去攀缘它而已啊！攀缘呢，就从真如起的生灭。你不要去攀缘，那就直接生灭显现，那就是无上大道啊！那就是具体即用啊！那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啊！所以依如来藏故有生灭心啊！那所谓不生不灭，以生灭合合，非一非一名阿离耶识啊！那所谓不生不灭。这是真如的本体，它是不生不灭，以生灭的合合、啊、那就是你一念心动，本来真如是非生灭的，是具体显用的、啊、像镜子是具体显用的，我们那个经上常讲浮来浮现，汗来汗现，是具体显用的、啊、它不透过生灭的，但如果你一念心动往外这么一言，名上立名，知见立知，就是这一念心动。好了，那就从平静的这个浮面上，像平静的浮面，空中的倒影，云来了，他就把它现出来，哈，那个树上的倒影，也把它现出来了。但是如果你一往外攀岩，好了，他就从平静的这个水面上起了波涛了。这个波涛就是变成从平静中起来这个生灭之用的。所以啊，这个不生不灭。以生灭的佛火啊，非一非一名阿赖耶识，所以这么真如这么一念心动，就把全体的真如转成了阿赖耶识了。所以阿赖耶识是真妄的佛火啊，是生灭跟不生灭的佛火了。那这里翻成阿离耶识，这阿离耶啊，阿离耶识、啊、也就是我们指第八识。那阿离耶识是过去所翻译的，现在是翻着阿赖耶识。那阿离耶识的意识啊，叫做无末，不会被埋没了，不会被淹没了，不会不见了，末，你的沉默了，不会被沉默了，它无末，它绝对不会被沉默的。为什么呢？因为阿离耶识啊，是一切有情根本的心事啊，它支持一切种子啊，哈。这个支持一切众生呢、啊，口受用了一切事物而不没收而不没失，所以你一切的造作，一切的起心动念，都含藏在阿离耶识里面。啊，那我们这阿离耶识不是只有你的，啊，因为现在法界就是真如，他已经依这么无始无明，已经转成阿离耶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阿离耶其实就是整体法界里面阿离耶的缩影，完全无二无别，是个缩影。但是因为我们个别的自体啊，我们有障碍，你见不到这整体里面的一切法界的啊，这十法界里面的四理因果，你只能够显发你自己这一部分的用而已。但是你这一部分的用，你起心动念，你跟一切众生的往来啊，一切的处事待人接物种种运作，所有一切的这个历史啊，这个记录啊，通通记在阿离耶识里面。你看，你记在你的阿离耶识，这个阿离耶识，它我刚才已经讲了，是整体法界的缩影了、啊。所以你想想看，你这一部分也是一样跑到其他众生的心里头啊，也一样啊。但是其他众生也是显化他这一个部分而已啊，所以为什么如果你有跟其他众生有往来，不管是结顺利、啊、结善恶缘，等他因缘聚会在一起了，哎，他就起作用了。所以你看我们往往在 好，比如喜宴会上，我们坐在那里一起吃饭，这个人看得好面善哦，在哪里看过啊？好亲善哦。你会说，我在哪里看过你啊？他说，我也是觉得你好面善，可是你是不是姓张？他不，我姓陈，对不对？他你是不是姓王？那不，我姓简，对不对？大家都把姓名都称错了，但是就觉得很面善，这就是种子里面过去生有善因缘。那同样一桌呢，这个人看见眼睛一看就是不顺眼，怎么看怎么不顺眼。他也一样，这个人怎么看这怎么不顺眼。你在想，这个人呢，我是对付不了他，有法力保障，或者我真想一拳揍死他，对不对？如果今天你比较强，他是一条小狗小猫，真的会被你踢一腿，要么会被你打一顿，他就是这样。为什么？这个人过去生跟你结恶缘，但是现在你们一样平等，所以谁都动不了谁。当你动得了他的时候，你就动他了。所以我们跟众生结恶缘的话，当他比你强，你就被他欺负了，对不对？当你比他强，他就被你欺负了，就是这么一回事。当你跟众生结善缘，当你比较强，你也乐意帮助他；当他比较强，他也乐意帮助你，就是这样。因为互相交融在一起嘛，你用你这个部分嘛，所以我们这个阿赖耶识是含藏一切万法的，就是等于宇宙这个十法界里面的缩影啊，那不得了啊，哈！所以你将来就是投身到哪一个星球上，你到那个星球，你在那里碰到了众生，也许也跟你有缘的，也会发生这种现象的，就是这样啊。那因为我们现在我们有分别我法二执，俱生我法二执，分别我法二执，换句来说，我们有见识后尘沙后无明后把它障住了，你看不到除了你自己的周遭以外的这个其他的这种法界的事项，你看不到。但是如果你把分别我法二执，俱生我法二执，也就是把我们的见思无明、尘沙无明、根本无明破出来以后，那个阿赖耶就是海印三昧了，就是如来的大仓库了，整个宇宙万法就在那个阿赖耶中显现了，整个显现，那就是我们讲如来藏啊，含藏万法，如来藏事了，真如事就整个显现了。所以这阿赖耶啊，又叫无墨啊，所以我们的起心动念、一言一行，通通记录下来，太不可思议了，再维系的东西都记录下来啊！所以为什么当我们起一个恶念的时候啊，你赶紧忏悔，把它拔掉。如果你没有经过忏悔啊，就这样带过，它下一次还会再起，再起就一次比一次力量，一次比一次的力量增强。为什么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那接下来就付之行动了。付之行动以后啊，你懂得道理啊，赶紧忏悔了。可是事实已经发生了，可以把你这个习气拔掉，但是事项你要还。比如你，哎呀，想去做一件恶事情或怎么样，你起身就动一个念，动一个念，最后念动久了，去造作了啊，去得了非分之财了。那你觉得不应该的，或者是去伤害了别人了，你觉得不应该的，哎呀，我忏悔。绝大的忏悔，痛哭流涕，把那个想要造恶的那个种子拔掉。但是你恶的行为已经造成了，将来因缘际会还是要还这条债的，这是法界的事实真相。所以世间上你没有得到占到便宜的事情啊，没有便宜好占的。那我们为什么说我们就过去我们不知道怎么样？为什么修福修资粮，我们行善不得回向？我们过去生造了多少恶业？我们不知道，先还再说。那回向法界啊，跟过去的冤亲债主把它化解掉，都有这个意义的。这种事情菩萨会帮我们忙啊。如果我们真花心修行，那自然有这样的啊，这样的殊胜的感应。那这个也就是我们重罪轻报的原因了。所以你一直忏悔业障，你忏悔了，比如说你对一个人，你欺负过这个人，你跟他忏悔了，对不对？啊，比如你抢夺过这个人100万，哎呀，你说对不起，我跟你忏悔，你打我也不要紧，我真的良心错误了，请你谅解，我真的不敢，我跟你跪下来，我跟你跪下来，跟你道歉，跟你顶礼。那但是我愿意要还你，但是我现在也没有很多钱，哎呀，请你怎么样？那个人，好吧，看你这么至诚的忏悔，好吧，不用100万， 意思意思，20万好了，你就减少了80万，这就是重罪轻报的道理啊。如果你根本就志气高昂的那个人，哦，那你虽然有点志气高昂，好了，我忏悔了，对不对？那个人哈，这种语气忏悔，利息照算，100万加利息20万，120哪来？那个就没有办法，哦，对不对？所以真心的忏悔，哈，那有能够你，然后你借着你的行善布德，重罪轻报的，就是菩萨帮我们，他有业自在嘛，帮我们在这里面的一种哈，一种圆融，我们就得到这样的果报。所以这个阿离耶识啊，这是我们造作什么业，起心动念一言一着全部都记住在这里面，一点都不漠视啊。即使你还了债以后，以前这个历史也一样记住在里面，通通记录在里面，绝对不会漏失掉。宇宙这么浩瀚，绝对不会漏失掉。你看这部电脑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对不对？这宇宙大电脑太不可思议，太不可思议了，哈！就义这个叫做这个无墨识，哈，这是就义的无墨，哈，也叫做阿离耶识。那现在新义叫做阿赖耶，阿赖耶叫常，啊，含常，因为它可以含藏一切宇宙万事万物的种子，哈，有情众生，还有无情众生，啊，所以阿赖耶识的相分能够变现四大，产生啊我们这个气世间，包括我们这个色身，四大的色身，啊，阿赖耶识的见分能够产生，能够生出一切有情众生，啊，我们这个85岁心所，所以你看这阿赖耶识叫含藏智，它含藏我们一切万法的种子，所以我们一切的造作通通含藏在我们的80田中，啊，那这个藏，啊，有叫做能藏所藏，我爱执藏，啊，因为这个牵涉的范围比较广，我就不再给它再做一个详，再给它深入的做解说了，啊，因为这个解说起来就在唯识学里面啊，那个记载范围又很广了，所以我们就解释到这里。它意为藏，也就是它能够含藏一切事物种子之意啊。那又翻译成事，事阿赖耶翻译成事，事是教事的事啊，不是是不是的事，是教事的事。因为啊，这个阿赖耶识啊，是我们一生的巢穴啊，也就是我们一生的巢宅啊。啊，他直持根深嘛，阿赖耶识能够直持根深，令他不坏，也能够令他起接受。所以阿赖耶识啊，他是我们这一生的巢宅啊，也就是我们啊，能够主宰我们这个身心嘛。当阿赖耶识离开了以后啊，我们人就是死了嘛，所以他是一生的巢宅。因为此事中所含之种子，当根尘接触啊，遇到这个缘了，啊，它就能够起现行，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那这些通通都含藏在我们第八识的田中，啊，所以以其祖足其人的，也就是指出我们人的正报身心依报世界的这种种种的这种现象，那都是依我们这第八阿赖耶识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这样所显化的。所以这个阿赖耶识又翻成为四，所以阿离耶翻成是旧义，翻成这个无墨，那新义叫阿赖耶翻成藏识，我们叫藏识，啊，藏识含藏一切种子，啊，然后也翻成四，教士的四，它直持身心，啊，令这个身心不坏，又能够让我们的五根眼耳鼻舌身去起接受你那外层的境界，啊，所以啊，而且能够让我们根尘接触的时候起种种的分别，啊，起种种的分别执着造作，这个都是依我们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而引发的。所以啊，这个阿赖耶识啊，有这三个意识。那这个阿赖耶识，哎，也就是阿赖耶识，它本体就是真如。啊，他是因为真如一念心动，这么一念心动，所以好了，有了生灭相续的假象。这一念心动，我们底下就会讲到，就见了这无明业相。那无明业相，那就有能见相跟所见相。但是这个时候，能见相跟所见相 是极灭现前，有现前之量，他看法界是清净沾染的，他看的是这样的境界，但是有清净极灭的这个相，有极灭现前之量啊。那真如体中他是无二的，他是染尽不二的，所以虽然是极灭之相，但是虽然有极灭之相，但是他没有极灭之量啊。所以你看，我常常举楞严经，耳根圆通，观音菩萨耳根圆通，观音菩萨从耳根圆通证到最后，哈、啊，空觉即言，哈、啊，空所空灭，然后生灭灭矣，即灭现前，这个就是第八识的现象，即灭现前，因为有现前之量，啊，那还要再怎么修呢？虽然即灭现前，也无现前之量，就忽然超越四出世间。所以那个极灭现前真是第八识的量，第八识那个现那个那所现的那个相，那个现量那个现所现那个相。所以当极灭现前也无现前之量的时候，那就入理了，四理不二了，前波即随，泉水即波了啊，那就是荣归真如自性了啊，那就啊忽然超越四出世间，四出世间是一如的啊，那观自在菩萨在那个境界里面啊，上以十方如来同一慈力，下合六道众生同一悲扬，一如啊，自他之间不隔毫端，万法之为自己一心现，他所现的这个相是个影子而已，一个影像在他这一念清净心中所显化，是个影像而已啊。我们底下在结义里面会讲到这一段的意义啊。所以啊，这个所谓不生不灭，以生灭的活合，那不生不灭就是真如的极照，真如的体是不生不灭的，它法性就是如是的啊，它不生不灭的，它法性是即体即用，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了，真如是体大相大用大，是即体即用，即用即体，体用不二的，像镜子照外面的境界，是镜子的照就是镜子的相，也就是镜子的用，是无二无别的，是具体显用的。但是镜子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虽然镜子所现的境界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它是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但凡夫这么一照，那就起了分别执着了，那就从真如的不生灭上起了生灭之相了，就有了生灭了。所以你看，这个阿赖耶就是在那一念不觉生三系，那在这里面有了真如不生不灭，跟那一念心动生三系的生灭相相合在一起了，有这个生灭跟不生灭的合合，这个境界就是阿赖耶识的阿赖耶。所以所谓不生不灭与生灭的合合，名阿赖耶识。在这里面中间加一个非一非异呀、啊，非一非异就是指什么呢？指不生灭跟生灭的关系，跟如来藏也就是真如跟阿赖耶的关系。这两个是非一非异啊，这些经文蛮深的，对不对？我这样解释大家能够理解吗？啊，能够理解吗？这个很深，所以啊，我要讲慢一点，详细说明一点。啊，我们先来讲阿赖耶识的生灭跟不生灭是非一非异的，因为什么呢？他不生灭，离开了生灭，他就没有了，他就没有了。他不这个生灭是什么？要依于这个不生不灭来起的，它本来是不生不灭的作用，具体显用，一接触就明白，一明白就有它很自然的作用，这是真如的体相用，它本来就有这样的作用的。但是你从一如来藏心现的这个相，十法界的这种种差别相，以我们根尘接触这个如来藏所现的相，你不知道它是你心中所现的相，你去攀缘，好，那就从一攀缘那就起心动念了，起心动念就本来极照的这个真如是不生不灭的极照的，它就从这里起了生灭了，生灭生灭生灭生灭，就相续相，所以你就不能看法界一相了，你就沿着这生灭刹那升起刹那灭去的这个，你就把每一个一幕每一个一幕接续下来，把它连在一起，变成法界的我们这个根生器界有动静来起的种种分别相，就是这样生出来的。所以啊，这个非一非异是指生灭跟不生灭是非一非异啊，因为啊， 离开了不生不灭的体生灭就不存在了，那这个生灭的相它就是从不生不灭的体现出来的啊，这很不好理解啊。但是啊，现在的科学家已经证明到这一点，我也常常用现在的科学家的这种证明来比喻这个，举例这个生灭跟生灭跟不生不灭是一不是二，是不一不异啊。你看我常常讲，这真如本来是种不思议的这种能量，我们勉强给它加个名词，但是它已经随染尽二缘变现这十法界了，已经变现成十法界，虽然有这十法界的种种差别相，但是它体还是真如，这真如还是恒守自信，清净即灭，空寂无相，还是恒守这个自信的。所以你不要看我们这气世间这些固体液体山河大地啊，这些东西你不要以为啊，它就是四大嘛，我是真如才是有情众生嘛，它也是真如，体也是真如，全都是真如。所以法界就是你那一念心性啊，真的就是你那一念心性啊。所以悟的人这些影像都是影子啊，心经跟我们说得很清楚啊，哈，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你看那不是影子，梦境里面的影子就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梦里面呢，梦境是不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电影的荧幕你不要看那个荧幕，你看那个电影那个影像，那就是光线，光线的明暗呢，那动来动去，它变成有电影里面的啊，有情众生、无情众生，还有电影里面的剧情。你看整个电影里面的剧情是不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所以这个根生七界万法，在你的这一念心性中就是这样，色空不二啊，就是你那一念心性变现的。那我们科学家没有办法来研究我们的心性，因为心呢，我们是生灭心，你要验证我们的心体你验证不到，但是你心在那里起心动念，那个心念的心波可以用科学仪器把你测出来，心波原来是这样，对不对？有这样一波一波的。但物质的世界，物质也是真如，真如所变现的，它可以用科学仪器来测量啊。所以像我们以前啊，这个说这个物质最小的东西是分子，后来再分析，哎，分子还有更小的东西，里面有原子、质子、中子。这个原子、质子、中子在那里绕来绕去啊，哈、啊，哎，然后几个原子、中子、质子，啊，这个不，这个几个原子聚合在一起，变成了一个这个分子。那原子里面，哈、啊，原子我们还以为原子是最小的东西，结果呢，再分析原子还有更小的。原子里面有什么？有电子、有中子跟质子，对不对？好，那我们本来是以为这个中间的电子、质子跟中子大概是最小的嘛，又不是。现在再用科学的仪器再分析，有还有一个比它更小的东西叫夸克，好多个夸克组成一个质子、电子、中子，哈啊。然后你看，同样的东西，好多的夸克组成一个质子或者电子或者中子，然后。好多个，然后质子、中子、电子组成个原子，那好多的原子，然后组成个分子。你看，你这样就了解一切法本来就是最基本的东西，就是那个夸克变现出来的。那个夸克可以用科学仪器把它射出来。那个夸克啊，那个科学仪器啊，可以摄影百万分之一秒的那个速度，百万分之一秒的速度哦，那个快门可以射百万分之一秒呢。百万分之一秒，所以它大概是在一秒钟，哈、啊，它既然可以是百万分之一秒，那我们新的生灭相是一秒钟216000次开合嘛，所以它勉强可以看出四次的这个生灭，它在那就可以看得出来了。那个夸克就是一个蓝一个弧，像挂弧形的一个蓝色的东西，是个光线。升起灭气，升起灭气，升起灭气，升起灭气，这样的升起灭气，升起灭气，升起灭气，升起灭气，这样的东西啊，哎，组成一个质子、中子、电子，然后这么多的这个质子、中子、电子都是很多的升起灭气、升起灭气、升起灭气的东西组成的，然后组成这么东西组成一个原子，然后这么多的原子组成了一个分子，很无量的分子组成了我们眼前的这种固体、液体、气体。 你想想看，最基本的东西就是那个夸克，任何的东西我们这个四大就是那个夸克所变现的。夸克是什么样子？就是这样一秒钟216000次的这样升起灭去，升起灭去，升起灭去，升起灭去，这样而组成的。你想想看，那科学的仪器可以测量出这个夸克接近你一秒钟216000次这样升起灭去，升起灭去这样，但是呢，从哪里升起来，从哪里灭去找不到。照理来讲，我们这个光升起灭去应该可以看到那个体啊，从哪里升出来啊，但是升出来那个体看不到。所以你就要了解，真如是尽虚空遍法界啊，我们研读佛法你就知道那是真如啊，体是真如啊。所以这个色法也是依于真如，像升起灭去，升起灭去，升起灭去，而现出了这个幻化的境界啊。所以这个幻化了，我们眼前的境界，在佛经都跟我们讲，你看到眼前这个色身香味触法，你看到这些美丽的彩，这种珠宝啦什么啦啊，这些固体液体之类的这些东西啊，佛陀跟我们讲空花随意啊，是幻化，是眼睛有病啊。诸位啊，你从我们现在科学仪器来测量物质，原来物质就是那夸克，一秒钟216000次升起灭去，升起灭去，升起灭去，这样而有了这个物质的假象。那佛陀看到是那个东西，也看到哦，就是从真如的体这样生灭跟不生灭合合变现的。色法如是，心法你用这样来想，你都知道了。我们心法一样，一秒钟216000次生灭心，这样生灭相续，这样生灭相续啊。体在哪里？那个体就是真如啊！你只要不攀缘，那就直接了当，即而常照，照而常即，是照直接即体显用，即用显体，体用不二。但是你一攀缘，就从这个真如无形无相，你心体了不可得的这个真如心中，这样起来升起灭去，升起灭去，升起灭去的这个作用了啊！这个相续相就变成我们的见闻嗅尝皆知能所分别之足啊！它体不离真如，就好像我们这个气之间的这些种种形象也不离真如啊，就是在真如是尽虚空遍法界啊，在这里面起的生灭相续，生灭相续，这个生灭相续像聚合在一起，你以为有桌子椅子板凳固体液体气体，它当下就生灭生灭生灭相续而已。所以现在科学家也给我们证明了，证明什么？宇宙中没有物质啊，根本没有物质的存在啊！科学已经给我们证明到这一点。你看佛太厉害了，真的是太厉害，他那眼睛实在是太厉害啊！我们这么一讲，大家就晓得了，这宇宙真的就是个幻化的假象而已啊！所以啊，这个阿赖耶识就是生灭跟不生灭的合合，但是这个生灭跟不生灭是非一非一啊，这个生灭是从不生灭这里显现出来的啊。所以诸位，我们有了这么多的科学名词啊，所以我们学佛人要不要看一些科学报道，要才可以引用科学的东西啊来解释佛法，大家容易理解。所以我们现代的人如果肯修行的人呢、啊，有福气啊，有福报啊。你看古代的人呢、啊，不要说什么了，在我们50年前了，50-60年前，你要研讨佛法，你根本找不到这种东西来做验证啊，对不对？你没有办法举例说明嘛。所以你看古代的佛法的注解谈到这些问题啊，真的没有这个事相来做比喻的话，那真的很不容易体会这到底是什么境界，除非你开悟你才会晓得。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借用这种科学的种种名相来让我们来理解，哎呀，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所以真的佛经的现代的注解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可以用很多科学的名词、物理的现象啊，用我们啊，从初中、高中、大学都有读物理、化学的，用这个种种变化的现象来解释佛法的这个道理啊，能够更人家能够相信佛法，能够更令人家赞叹佛陀在远在2000-3000年前就有这么厉害的科学观念，而且他不是用科学仪器，是用他定中啊，如来藏心中这样显现出来啊，万法显现出来啊，太不可思议啊！所以这个生灭与生灭啊，与生灭跟不生灭的合合，这生灭跟不生灭是非一非一，它是从一个体性上显现的，这样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吧？啊，那第二， 这非一非一是指什么？是指如来藏跟阿赖耶是非一非一的啊。阿赖耶是全妄即真呐、啊，他体就是真如嘛，他只是真如这么一念心动变成了阿赖耶，他全体就是真如嘛，所以他是非一非一、啊。所以我们形容阿赖耶是叫做什么？第二月，第二月捏木成形了、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看这个灯，看这个灯。啊，你不要看这光，看那个红红那个灯，你眼睛或是看这边，那一边的人看这一边，这边的人看这一边，你这很清楚。你眼睛这么一突，一把它压一下，对不对？哎，那个灯有一个灯影，你在它的旁边，那个灯就不离那个灯，那只是它的旁边有个灯影而已。你捏木一放，它又回到它的正那个正正确的眼睛，哎，不是正确眼，正确的灯了，对不对？这个一有个影子一放，哎，捏木子有个影一放。他又回到原来的灯了，所以他是第二欲啊。那如果所以那个阿赖耶他看的是极灭现前，有那个法界一向那种觉受啊，极灭现前。虽然那个能所的感觉很淡，是不相应然，但是他有那个一向那个极灭的那个量，但是那个一放下来，全是即离，全理即事啊，所以就恢复他的灯了啊，就那恢复他的欲了。所以捏木成第二欲，那个手一放。第一页就现前了，那我们凡夫又不守这样的自信，又去攀缘，继续去分别，诶，那个一相里面有什么东西呢？嚯、哦，一看有山河大地、黄金玛瑙啊，有情众生、无情众生，这么一分别了，从那个第二页里面转出了前面的七转世啊，生出这七转世，再去分别那一相里面的境界，那就有自相、什么相续相、直起相、即名自相、起业相、后业起相。哎，业系苦相就有了，所以啊，那个前面的七转世，我们就叫做啊水中月、啊，根本就没有啊，对不对？你水中月啊，那个水一动，哎，月就不见了，所以那个月根本水中月是虚幻不实啊。那个捏木成影的那个第二月，你手一放，它又恢复成第一月的真实，那七转世根本是假的、啊，那根本是个虚幻的。我们现在所看的这个。以为根深世界是实有的，那就是水中月啊，是你的妄执啊，我啊，我是这个身见是什么？四大合火，地水火风啊。那这个我身是这个执着有我，是我执啊，这第七世执着见分是我啊，我执啊，所以哪里有真正的我啊？啊，因为整个境界就是你自己的心缘相而已啊，所以啊，这个所以。不生不灭，以生灭的合火，非一非一，名阿赖耶识啊。这样这段经文大家理解吗？啊，所以此事有二种意，这阿赖耶识有两种意义啊。这两种意义，能舍一切法，生一切法。为什么叫能舍一切法，能生一切法呢？如果是意义啊，这阿赖耶识的。不生不灭的，那就是能够舍出世间法，能舍一切诸佛如来，啊，能够显诸佛如来的这个无上正等正觉。那如果呢，那个阿赖耶识呢，他有带的没有断尽四十二品无明，那个虽然是真如，虽然是用真如心，但是他还没有断尽这个根本无明。啊，还没有断尽根本无明，所以你看等觉菩萨还有最后一品无明的身相，因为这个相有生住意灭这四相，灭相先断，啊，然后接下来断那个意相，然后再来断灭相，那个住相，最后那个身相是最不容易破，所以等觉菩萨还有最后那一品身相无明未破，所以在还没有断破无明以前，你看那个真如，他能够显菩萨的十报庄严图，能够显菩萨的智慧呀、啊。但如果你只是断见之后，虽然同样是尽随尽言，同样是破我法二执，证我空真如，但是那个我空真如，他显现的出世间法，就是声闻缘觉的正觉位呀、啊。他看诸法种相，一切是泯世纯离，还有那个清净极灭相。好，所以这四圣法界声闻缘觉。两个是泯世纯离，看到法的清净极灭；菩萨看到法的十报庄严；佛看到一切法的究竟实相，常极光啊， 实在无有一法可得，无有一法可见。虽然无有一法可得，无有一法可见，但是了了见，无所不知，无所不觉。因为呢，真如已经无始劫来随染尽二眼变现这十法界了。这十法界一切的影像都在这真如心中圆满的具足，一点不遗缺啊。所以